请掀开经本339面第二行看书称理则自信自言是成化供养义，自信自辩是十万亿佛意，自性自空是摄事还一，自性自住是本国一。这个向下这段文是莲池大师消归自性的开始，这是读经的真实受用，也就是把这个经义能够融会到自性，是理事交融，性相无二，这个才真正的得到受用。这一段呢，我们看演义的注解佛真化身犹如虚空，殊受供养，故自信自言是成化供养义。西方世界诸天人民，这个诸天人民是方便说，因为西方世界我们在经上读过纯一菩萨那个世界这是菩萨法界，而且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并没有天人没有天人。我们称天人是在讲都是这些菩萨们，他们在四相上有，不是没有，每一天都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四相有不是没有真有。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离于世是一不是二那么这个才是佛法常讲的中道第一义谛既不偏于离也不偏于世，并不是说的称离佛的化身就如同虚空，那就不必供养了，何必去供养呢？我们每天在那里扩诵拜佛也用不着了，那就是治理废事了，这是错误，偏在一边做空的。如果偏在四相上不懂理，比呀。执着空还要好一些执着空必定堕落，执着有这还有救他还能够修复还能够待业往生如果空有两边都不足那个往生的品位就很高了。所以从心性里面来说是自信自言，自言心地清净就是庄严，本来无一无就是庄严， 那是真实的庄严。啊，这个是自信自言之意。啊，就像前面呢，成化供养，啊，供养是庄严意。这化身无为，不堕住宿啊，何云十万亿？故自性自变是十万亿亿。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十万亿，就不是数字，是表法的意思。啊，十万亿是净虚空变化界。啊，真如本性是净虚空变化界。有为呀，就在宿里面。啊，这个宿啊，就是宿量。除了佛与大菩萨之外，可以说，通通都躲在宿里面，躲在宿里面。这个命呢，就会被人家算定的。你看看了凡居士那个命，被孔先生算的那么准确，为什么呢？他躲在宿里头。啊，为什么会有宿呢？就是他有妄念，啊，他有为，有为就是有造作。啊，我们这个心里头啊，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那就是造作。一天到晚都是造作，啊，睡觉做梦还在造作，这个造作从来没有停过的。啊，这就是住在宿里面的。啊，所以我们通常讲啊，人有命运啊。人最可贵的是知道自己的命运，啊，知道自己命运呢，他就老实了，就安分守己，啊，换一句话说，他心就定了，啊，不会去胡思乱想，啊，不知道命运，要去跟命争，那是很冤枉的事情。很冤枉的事情，啊，人没有办法跟命争的，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人要和命争，他的灾难呢就要来了，啊，灾难就来了。诸位如果冷静地观察一下，在现前的时间就能够看到，啊，许多人想尽方法去赚钱，啊，台湾现在赚钱容易 啊什么六合彩啊，股票啊，这个东西，听说很赚钱，啊，你仔细去观察一下，不错，有一些人钱赚到了，命也没有了。啊，有些人钱赚到了，命还在，但是现在身体已经毁掉了，啊，一身的毛病。啊，这个说明不能跟命争呐。你就是玩这些东西所赚来的，说老实话，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你也赚不来呀。啊，你命里面有60年的财富，我今天一下子把它赚来了。啊，好比你们在上班，你们拿薪水。你把60年的薪水通通拿来，哎呀，我只发了一笔大财了，可是到了下个月就没收入了，就光了，用光了，用光了就完了。 啊，还不如月月去拉好啊。我们古语有一句话说，路尽人亡。啊，你这个六十年的路嘛，你一天用完了吗？后头没有了，没有那怎么，那只有饿死，死路一条啊。这种实际上的状况，古今中外都有啊，大家细心去观察一下，你就了解了啊。人一定要安分守己啊，先清净呢，清净到了极处，就不堕在俗里面。啊，所以从前呢，这个看相算命的不给出家人算，不给学佛的人算，为什么他是不准？啊，学佛的人心底逐渐逐渐清净啊，他不落在这个俗里头了。啊，纵然还有俗，他跟他原来那个俗啊不准确，算不出来。哎、啊，这个都很有道理的。那么由此可知，命运呢？操纵在自己的手上，自己可以创造命运，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要想改，要想创造，那么我劝你念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至少啊要念300遍。你才真正觉悟，真正晓得如何改造命运。你相信，对自己信心有了啊，然后用什么方法来改造？方法很多啊，最殊胜的方法，给诸位说是念佛。啊，能够以清净心啊，恭敬心，真诚之心呢来念佛啊，你心底清净真诚恭敬，逐渐逐渐呢就离开住宿了，就离开了真正能够做到超凡入圣啊。所以这个小注上说啊，无为当然就不落在住宿了，无为法啊，落在住宿的是有为法啊。既然不落在数量之内，这个100,000,000就毫无意义了啊，就自心自变了。本来是周遍法界的啊，这个周遍法界就是经上讲的这个100,000,000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100,000,000是代表无量无边啊，不是代表啊一个数字。心体不动，本觉去来，云何时还呢？故自性自空，是摄事还矣。那么，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即以事实还到本国，还是回来，有去又来啊。真心本体从来没有动过，没有动 就没有去来之相。这个境界我们不容易体会，如果诸位读过《楞严经》，对于楞严有一点心得，这个话不难懂得。不仅是诸佛如来啊，是无去无来，我们自己也是无去无来啊！你说没有去来，明明我刚才从家里到图书馆来，听完经我又回去，怎么没去来呢？这个是我们呢不晓得事实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楞严上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哪有来去之相啊？佛呢知道这个真相，我们不晓得事实的真相，本来是不来不去，我们自以为是又来又去啊，实实在在讲的是不来不去啊。所以佛的德号当中啊，有一个名号叫如来啊。《金刚经》上说的好，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不来不去嘛，就叫做如来啊。啊，又说的如来者诸法如意，这都是讲的好啊，讲的太好了。啊，诸法如意啊，就是性相一如啊，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百界千如，如意嘛。因此我们凡夫许许多多的观念都是对于诸法实相上的错觉啊。为什么会有错觉呢？因为对于诸法实相不明白啊，不明白就叫做无明，无明就是不了解嘛，不明白啊。即使你要是明了了，那就是无明破了了啊，无明破了就一切都明了了啊。这个明了啊，就是佛知佛见啊，金刚啊，这个法华里面所讲的悟如佛知之见。这是说明了自心自空啊，里面确确实实没有一物啊，但是它并不妨碍诸相发挥啊。为什么不妨碍呢？因为诸相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是幻有啊，是假有，并非真有啊。我们感觉的这个相好像都一切相都是真实的，佛菩萨知道这一切一切相啊，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佛菩萨对于一切万相不执着啊。我们是把这些幻象啊误以为是真实，所以处处执着啊，这是自找苦吃啊！不执着就得大自在了。你要晓得 自心自空啊，啊，这个里面永远没有一物存在。六祖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本来无有啊，觉的时候本来无有，迷的时候还是本来无有啊，绝对不会说是哦，悟的时候本来无一物了，只是迷的时候有一物，没有，迷的时候还是无一物。啊，心体周遍本无对待，啊，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体。对待就是相对的，啊，《金刚经》上讲的四相是相对的，啊，我相、人相，啊，有我相对面才有个人相，啊，才产生这个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一些妄想，啊，如果没有我相，哪来的人相？众生寿者也不复存在呀，啊，所以在真性里面呢，没有对待，这个几句话要记住，啊，真心是无为的，啊，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空寂的，真心是周遍的。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心，这不是，这叫做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你用这个心念佛，用这个心生活，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那么你呀，啊，要说你是菩萨再来呀，还嫌不恭敬，你是诸佛再来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佛菩萨跟凡夫啊，就是用心不一样啊。我们用妄心，他用真心。妄心什么样子呢？妄心分别执着妄想，你就这个样子。真心是什么样子呢？真心是空寂的，是不动的，啊，是周遍的。经上讲的，这是真心的样子。啊，用这个心，那就是诸佛菩萨再来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学佛就是要学这个，啊，我们心里面还有妄念，还有执着，还会动，啊，用什么方法呢？通通归到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个法门呢，非常非常之妙啊，非常妙啊。以一念代替一切的妄念，这一句佛号念的纯熟，心就不动了，所有一切境界就不动，开始学不动，是我们远离外缘，因为我们的心做不了主啊，一接触境界就会被境界牵着跑，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把外缘远离，离开这个外缘，啊，使这个心不动，到自己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解行相应了，纵然接触外缘也不动，啊，那就是华严与我们净宗的这个境界， 四事无碍啊，到了无碍了啊，这句也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无碍什么？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呀，确实你心里不动的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没有贪嗔痴慢，没有这个东西啊。接触外面境界，这个心里还是干干净净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佛知佛见，这就是真心起用啊！你是用真心，不是用妄想啊！你用真心，你就是佛，就是菩萨啊！用妄心呢，这是凡夫啊！那么向下这个文。是详细来结束啊，还是前面这个四句自言者啊，这个真心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说他自己庄严呢？哎，他的确是庄严啊，心本具含万德，还以万德言心，得无所得，言无所言，是真供养。思以经云：谁能供养佛呢？通达无生者。什么人能供养佛？通达无生的人。换一句话说，通达无生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正得无生法忍的人。宝语经说，如理思维即是供养如来是也。这句话跟四义经里面意思都是一样。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演绎，是心本具含万德，还以万德言心者，这是要解释这一句。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真实实之意，常乐我净意，即以所含之万德言我能含之一心。这些话应该可以能够体会。六祖大师说，何其自信，本来具足。这个地方一段话了，就是本来具足，举几个例子来说，真如本性里头一样不缺，样样具足，样样圆满。六祖又说得好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通通是自信生者。外教不知道啊，说是人众生哪里来的？上帝造的。上帝从哪来？不晓得了。这话讲不通啊。尽虚空变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自性变现的啊！你要不相信吗？我们自己可以做个实验， 啊，唯识学里头专门讲实验的，啊，唯识可以说是实验心理学，要拿现代的话来说，可以这样讲吧，它是实验心理学。你们诸位都曾经做过梦吗？啊，诸位同学，你们哪一个人一生从来没有做过梦的？你举手给我看，有没有没有做过梦的？大家都做过梦。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你每一次做的那个梦都不一样。啊，梦中境界清清楚楚。试问问梦中那些境界从哪里来的？自心变现的嘛。啊，这个就是六祖讲的，何其自心本来具足，何其自心能生万法。啊，梦是你心生的，梦里面所有境界都是你心里头本来居住的，不是外来的，是本来居住的。那你心又能够变现出这个境界，那你自己又感觉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个做梦，因为时间短，我们很容易觉察，哦，那是梦境。那梦中虽有这些境界，这一醒过来就想，哦，原来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个人做个人的梦，那个梦也不打架，啊，也不会说我这个空间被他的空间挤占去了，没有。啊，为什么？啊，他不会有这个两个不同空间的这种现象呢？因为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在这一个房间睡觉，各做各的梦，空间还是这么大。啊，个人现个人的。境界，这个境界互相重叠，重叠也不妨碍。啊，都在这一个空间里头吗？一个房间里没出去吗？各有各人的天地呀，彼此互相不妨碍，这个很奇妙啊！啊，告诉这个实际情形啊，就与这个太相似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如此，就像梦境一样。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天道、魔鬼道、地狱道在哪里呀？跟我们都在一起啊！古德常说。人鬼杂居啊，住在一起啊，那住在一起呢，彼此不相妨碍。啊，人遇不到鬼，鬼也看不到人。啊，同在这一个地方住，过人有过，就好像两个人做梦一样的事啊，他们彼此互相不妨碍。啊，实在讲的是。诸佛菩萨天人给我们也是杂居在一块，我们这个地啊叫凡圣同居土，杂居在一起啊。啊，这个事情有证据的，不是随便胡说的。啊，你看从前法照禅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祖师，啊，他在五台山就遇到了文殊普贤， 很大的一个道场，一个丛林，大圣住灵寺啊，他还在那里听了一座经啊，听文殊菩萨讲经，讲完了之后他还向文殊菩萨请教啊，他很慈悲，他说末法时期啊，众生根性很劣，修什么法门呢容易成就啊，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啊，他说念哪一尊佛呢，文殊菩萨教他念阿弥陀佛啊，还教了几声，做了个示范啊，念几声阿弥陀佛念给他听，他学会了五会念佛，就这样传下来的啊。他离开竹林寺拐弯抹角上做个记号，下一次来啊不要迷了路啊。他这一做记号一回头啊，这个形象没有了，一片荒山啊，想想刚才像做一场梦一样啊，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在做梦，确实是见到的。菩萨给我们住在一块啊，菩萨住净土啊，我们住秽土啊，菩萨宫殿楼阁是七宝所成的，我们看到这个荒山，这个野外啊，啊，荆棘沙石啊，我们凡夫眼里看的。啊，《三昧肥忏》里面讲的乌达过斯遇到迦诺迦尊者，摩罗汉的道场，亦佛如是，可见的菩萨、罗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见不到他的道场，看不到他，他们也见不到我们。啊，这个就是自心功德的庄严，确实，啊，是自心里头本来具足，能生万法，啊，能现万法。心清净在现净土，心染污在现秽土。这是事实真相啊，明了事实真相我们就自在。为什么呢？与一切法无取无舍啊，无取无舍，就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了。啊，离开一切忧虑牵挂，那个心就清净，心就定了。啊，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啊，自然然就恢复到清净，恢复到平常心，平常心。就是真心，平时平等，常识永远是这样，没改变。所以这个自信的庄严就是你所变现的境界啊，就像做梦，我们心很清净，心里什么都没有，但是每天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就是自信庄严嘛，自己变现出来庄严自己吧。所以你了解这个了，这尽虚空变化的十法界一真呢，就是自心专念，不是外面来的啊，自心变心之无啊。所以他这个句子好啊，他这讲的好啊啊，借一所含之万德，言我能含之一心啊，能所不二啊，能所是一，不是二。底下一句是得无所得，是言无所言者，一对恒沙烦恼，显恒沙性德，自性之烦恼本空，得从何离？ 则得无所得。既以即心之德言此即心之心，全心即德，则言无所言，心得两忘，能所不离，一念不生，是真供养也。啊，这是解释啊，这个第二句啊，这个第二句啊，它里面有，就是得无所得，言无所言，是真供养，解释这一句。佛说法以二谛而说，二谛有相对的啊，真谛、俗谛。如果不以二谛，我就没法子说话了，言语道断，心情出灭啊，不可思，不可议，不能想也不能说，那是真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只有彻悟的人懂得。那彻悟的人他也入这个境界，佛也是这个境界。不要说一句话，不要动一个念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知道。可是反复不知道啊，凡夫迷惑颠倒，一天到晚打妄想，他怎么会知道？佛要为这些凡夫说法，这就不得已要用方便法了。啊，这个方便法了，就是从自信清净心里面建立二谛。真俗二谛，这就可以说了。啊，也就是说，一定要从相对的来显示诸法的真相。啊，所以对众生的烦恼，烦恼的对面呢？显示出心得啊，这众生有贪，贪的对面有个无贪嘛，无贪是心得啊，嗔恚，嗔恚的对面有无嗔嘛，啊，无嗔是心得啊，是真心。真心的德用，烦恼无量无边，比喻作恒河沙，众生有恒沙烦恼，每一个烦恼对面的那就是心德，显恒沙心德啊，这就是佛就有的说了啊，所以佛说了49年，每一天说49年没间断啊。我们今天翻成中国这个经典，并不是佛经的全部啊。诸位要知道，佛49年所讲的东西太多了。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啊，带回来的经典都很有限的，因为从前这经典不像我们现在印的这样精致啊。啊，一部大藏经的时候我们一次就带回来了啊，从前的那个书是贝多罗耶写的啊，那个贝叶也许诸位同学见过，差不多像我们现在我们台湾的那个香蕉叶那么厚，有那么厚的叶 啊，他把它裁成长条，啊，一片叶上啊写四行，啊，写四行，两头打一个洞啊，用绳子串起来。那么你想想，一部经呢，它一大堆呀，它一大堆呀。啊，不要说别的，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概一卡车都装不下。这是真的，你看那贝多罗楞严，啊，一卡车装不下。你就晓得这个东西从印度运到中国来这困难，啊，那个时候用马匹，用骡马，啊，驮经到中国来，